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一杯暖茶，相约黄昏后。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在黄昏下午茶与您品茶聊天，探讨人生。
在亲密关系中，我们都知道控制欲很不好，会损害关系，会拦阻两个人的晋升发展。但是道理都懂，真正在关系中的时候呢，我们却常常不由自主地想操控情感，或明知是在操控，却不能够轻易放下。在这个问题上呢，女性尤为严重。
通过前两期的黄昏下午茶节目当中，我们知道女性控制欲的背后是恋母的情欲，也就是过度的情感依赖在作怪。
是啊，我们也都晓得任何上瘾行为都是非常执着顽固的，即使戒掉，但稍有不慎呢，还会有反复。恋母成瘾也是如此，就像我们前两期节目中的小轩，他从寻求恋爱开始到进入恋爱阶段，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总是在试图操控情感关系，他也尝试依靠神放下自己的控制欲，可时常呢也会有反复的时候。
其实小轩每一次从意识到操控到依靠神的智慧放下控制欲，都让他的情感关系有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也说明即使一种不好的习惯会有反复也不可怕，只要能常常反思，愿意依靠神去修正，就一定会有新的出路和改变。
那改变就是成长，人生其实就是在不断的修正和改变中不断进步成长的。上期节目呢，我们知道小轩终于在放下情感依赖时遇到一位弟兄，并经过反复周折最终确定了婚恋关系。今天呢，我们就接续分享小轩在进入婚姻后又是如何对付控制欲，并且他与先生的亲密关系又有怎样的突破。
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一天的劳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在黄昏的迷雾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
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依然来自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从寻找爱到被爱寻找之三，七年婚姻才刚刚开始。小轩在文中写道，婚礼那天我的内心忐忑不安，充满焦虑。踏上红地毯的那一刻，我看着台上的毕先生，心里在想，走完这红地毯，完成在上帝面前的誓约后，事就这样定了吗？你确定台上那个人就是接下来与你共奔天路的人吗？你没有办法预知婚后的生活，没法想象接下来的一生对方会有怎样的表现，你也完全不知道你的婚姻会出现什么状况。你确定好了吗？你决定要进入这个婚姻了吗？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乱撞，使我的脚步都多了几分沉重，不像是来结婚的，倒像是去奔赴刑场的。而我犹如慷慨就义般充满了悲壮。我想过要不要成为一个落跑的新娘，然而我没有，我以祷告来应付心里的这些疑虑。主啊，是的，我没有办法预知未来，我也不知道结婚后的毕先生会是什么样，他将如何待我，但我邀请你与我一同走这红地毯，与我一同进入我的婚姻， 成为我婚姻的主。心灵默祷后，我唯一能确定的是，神必定接受我的邀请，乐意并必然要成为我婚姻的主。我将来不是一个人在奋战，乃是神与我一起来经营我的婚姻。这个婚姻里不再只有我和毕先生的关系，乃是神与我的关系，神与我和毕先生的关系。带着这样的肯定和平安，我走完红地毯，站到台上，与毕先生一起完成了在上帝与众人面前的誓约。从此我成为一个已婚之人，我多了一个姓氏。
婚后我时刻提醒自己，神是我们婚姻的主，也求神使用我们的婚姻来荣耀他的名。神是信实的，也是幽默的，他回应我祷告的方式就是，他第一个要修整的就是我骄傲的心。尽管在婚前我已经开始学习让先生成为我的带领，但婚后我还是常常习惯抢先站在带领的位置上。我的强势常常成为我们关系的爆发点。先生是温柔善良的人，面对我的强势，他选择不断忍让，尽量将不合我心意或引爆我的话都藏在心里。表面我们看起来和平，关系看起来非常美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如那句话所说，你的安好是建立在别人的风浪之上的，这非常准确地表述了我们当时的关系。有一次我们与朋友相聚，同是已婚的朋友问我们，你们对你们的婚姻关系打多少分？我说至少90分。他说，哦，这么高，那毕先生呢？毕先生没说话，我心里凉了半截。他的不回答只有一种解释，他所打的分数没有我这么高，甚至是很差，差到说出来可能会让我受不了，所以他选择不回答。我回家真的面壁去了。
终于我们等到了这一天，看着你站在红毯的那一边，谢谢你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经历了多少心酸甘甜，风雨中是神让我们相信，再多苦难也要紧紧地相依，这个家是上帝向你见证他的应许，不要动摇，不要怀疑，要坚定地走下去。
小轩开始反思，他说，我一直以为先生与我是一样的感受，一直很享受我们的婚姻关系，毕竟我觉得我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关系。然而先生却说，你不知道你一直很强势吗？只要我说了和你不同的意见，你就和我吵，所以大部分时候我只有选择不说，只要在我能承受的范围内我都让着你。听先生这么说的时候，我是想哭的。一方面我觉得先生怎么这么可怜，从小就有强势的妈压着他，长大结婚了还被同样强势的我压着，相当于好不容易从一个坑里出来了，又入了一个此生都无法逃避的坑，实在是太可怜了。另一方面我觉得先生的感受和我想要营造的婚姻氛围是完全相反的。我的本意是想要先生在这段婚姻里得到安慰和幸福，我以为我做得已经很好了。婚前我就开始看很多关于婚姻方面的书，我还学习了婚姻辅导，努力学习婚姻关系中的沟通技巧。我好多次在神面前立志做一个好妻子，照料好家庭， 使先生能在他的领域里有更好的成长和发展，让他压抑着的自我能在我所营造的安全的环境中得以释放出来，使他得自由。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去照顾他的感受，尊重他的想法，努力与他商量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我觉得是我在努力让着他，而不是他让着我，但没想到事实与我所想的却是相反。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你的掌控，
这是先生多次提到的。
我的掌控，
我开始思索这个问题，这绝不是我的本意，但这却是我真实的表现。是我愚笨，我真的想了很久才明白什么是我的掌控，具体表现在哪里，而我为什么会这样。当我认真想这件事情时，我查看自己的内心，我开始明白，其实对先生我是有期待的，我期待他能符合我心目中丈夫的标准，我希望他能在我们俩中间做强有力的领导，我期待他是一个果断的人，而我则努力使他成为，或者说用自己的努力逼着他成为这样的人。但这不是毕先生，毕先生是一个内心温柔有温度的人，是一个害怕争吵的人，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极强的人，是一个慢热的人，是一个长时间以来不得不将自己紧紧包起来以免受伤的人。我以为婚礼就是魔法，这个魔法能在我们立下盟约的那一刻将两个参与盟约的人都变得完美，变成合乎神所设计的丈夫和妻子的样式。所以我以为婚礼过后先生自动归位，成为一个果敢有安全感并具有带领能力的人，成为神设定的丈夫当有的样子的人。然而这一切都错了，婚礼只不过是一个仪式，是我们在众人的见证下在神面前所立下的约定，它不具有改变一个人的魔力。婚姻才是魔术要开始登场和施展魔法的舞台，魔术师的名字叫神。
和关系的改变都是从自我反思开始的，小仙姊妹继续反思道，我以为我一直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经营我们的关系，那个我以为不就是我自己的计划，不就是我自己的掌控吗？我以为我已经邀请了神成为我们婚姻的主，然而我并没有在实际的行动中给神空间来行使神的主权。表面上我说耶稣是我们婚姻的主，实际上我只给了神一个观看的位置，而我则是站在主导位置来引领我们婚姻关系的走向。我对自己失望透顶，我所以为的金钱在神和丈夫的眼里恰恰就是我的骄傲和掌控。沮丧挫败之余，我开始放弃自己对婚姻的构想，心想就这样吧，努力了半天也没做到点子上，干脆不管了。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我开始有意识地去听先生在说什么，尤其是当我们在商量一些事情的时候，在他说出和我不一样的想法时，我努力控制住心中已经燃烧起来的怒火，等他说完。一开始我真的不适应，但慢慢的我发现我越来越能安静地听他讲话，并开始发现他对事物的看法 非常的有见地。我渐渐意识到，先生不是我想象中的巨婴，他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有想法、成熟并有智慧的人。相反，我才是巨婴，任性且霸道。至此，我才反应过来，我之所以能这么长时间在婚姻里任性和霸道，不就是因为先生给我提供了这个空间吗？是他一直的包容和忍让，才让我的任性和霸道有生存的空间啊。当我将自己的发现告诉先生时，他不屑地瞥了我一眼说，你才知道啊。我恍然大悟，原来错的人是我，自以为是的人也是我，真正在用爱来经营我们婚姻的人是先生，不是我。
真的特别搞笑，神居然用这样的方式揭露我的骄傲，用我最擅长最得意的技能使我看到自己的罪，骄傲。我不是觉得自己多看了点关于婚姻的书，就以为自己对婚姻很了解吗？我不是认为自己很厉害，想要解锁先生心中所有的忧郁吗？我不是认为自己很近前的，按照圣经上关于如何做一个妻子的教导而行了吗？然而，神没有使用这些来营造我想要的婚姻，神使用了这一切来建造我的生命。在我自顾不暇想要经营好婚姻之时，神想到的是我。我从开始就非常着急地想要我们的婚姻成为神的荣耀，成为他人的榜样。但这一切应该是神的工作，而不是我的工作。也就是说，我抢了神的位置，想要代替神为这个婚姻做一切的安排。真相真的让人难以面对。我一直觉得我已经臣服于神，努力让自己的婚姻来荣耀神。谁能想到，真相是，我成为了我们婚姻的神。这不就是我的骄傲吗？当我以为自己很近前时，这就是我骄傲的开始。从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取代了神，成为了自己生命的主。当我以为我是在为神经营自己的婚姻时，我就是我婚姻的主。我是为了自己的所谓敬虔而经营婚姻。我求神赦免我骄傲的罪，并帮助我学习放下我的掌控，让神真正在我们的关系中做王。
主啊，愿你来掌管我，检查我心，知我软弱，我虽愿意遵行主你的道路，却又常常为自己筹算，我虽愿意做主圣洁的器皿，却又不是被罪恶胜过。主啊，不要不要叫我离开你，圣灵圣灵帮助我，赐给我能力，永不衰残的信心，用我一生。
反思带来改变，小轩说，奇妙的是先生开始改变了。在我们俩的谈话中，他开始更多地表达他的想法，而我也比之前更能理解倾听他的想法。有意思的是，之前看似话少的他，在不被我打断时，居然开始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分享很多他内心的想法与感受，甚至有时听得我困到只想睡觉，但我心里是很开心的。这就是我之前很努力想要达到的结果啊。期待他能对我敞开，期待他能对我完全坦诚啊。 但想要拥抱这样的坦诚也是有代价的，因为先生是一个追求完美又有想法的人，这意味着他对很多的人事物都有比我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一开始我实在是无法忍受，觉得他怎么这么多事儿，但慢慢发现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深思熟虑的人，他说的很有道理，是我粗心大意没有多想而已。慢慢的我也开始发现，原来追求完美和高要求也是一个美好的自律品格。奇妙的是，我开始更多的认同先生的想法与看法，我甚至期待我自己也能变得更完美，对于所作所思之事能有更高的要求。这样我发现婚姻不再只是我的婚姻，而是我们两个人的婚姻。我更多感受到先生在我们关系中的存在感越来越强，我也意识到我们两个都是具有鲜明个性的个体，我们都是性格倔强，对自己想法非常坚持的人，只不过之前我能随性说出来，而他常常被我压下去而已。我们的关系也开始从我的主导变成他和我之间平等的关系。
之前我一直认为我们的起点就是我们两个人是平等的关系，但其实没有，我们用了7年的时间来彼此磨合，才弄明白我们首先是自己与神的关系，然后才是在婚姻里与对方的关系。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着急想要建立我们的婚姻去荣耀神，而神的计划是要我们彼此磨合，让我们对彼此有更深的认识。当我们对彼此有更多认识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其实才刚刚适合进入经营的阶段。神的智慧实在是太奇妙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打破我之前对自我、对先生、对婚姻甚至对神的认知。他通过这7年的时间告诉我，无论何时何地，他最关注的是我过于我的婚姻，因为我的本意是通过建立美好的婚姻来荣耀神。但神说，这是我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更不能靠着你的努力而达成。你的工作是学习谦卑，放下掌控，什么时候结果子，那是我的事。有什么是比得到真理而更甜蜜的呢？这真理赛过金银宝石乃至世上的一切，甚是我在这7年时间里所获得的至宝，使我开始明白，我无法跨越自己，无法靠着自己去成就任何事情。我一生所要做的，就是在神面前谦卑，能与神同行。而我对婚姻的计划，其实并不是神的计划，或者说不全是神的计划。我的计划只是我的婚姻，但神的计划包括我和我的婚姻。他要这两件事情一起成长，并且不能颠倒次序，先是我，然后是婚姻。如果我靠着自己主导，我不能使自己成长，也不能使婚姻变得美好。如果我谦卑下来让神主导，神将使我成长，也使我的婚姻变得更加美好。好感恩这7年神的保守和引导，虽然跌跌撞撞，但最终神让我有所领悟并悔改。非常感谢先生这些年的隐忍与包容，他才是那个谦卑在神面前并用心经营婚姻的人。他的智慧、成熟、稳重常使得我们紧张的关系得以缓解。他没有强迫我改变，而是耐心等候，允许我与神有挣扎的空间，让我认识到自己的骄傲并能回转。我是何等渺小卑微的人，神居然如此爱我，不嫌弃我，不以我的罪待我，乃是一直引导我，让我认识到罪的本质并悔改。我是何等不可爱的人， 神却赐我如此美好可爱的丈夫，使他能接纳包容我，成为我的带领，我的密友，我的至亲，我的良人。感恩，快七年了，但关于婚姻的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个家属于你们的地方，一个家是你梦寐以求啊，我们一起走过了多少跌跌撞撞，一路上是你陪着我成长。一个家让飘荡的船幸福的归航，一个家可以让你把心放下。相爱是我们坚贞不变的信仰，有神与我们同在，相信未来的路程会不一样。
小轩称赞自己的先生是一个谦卑的人，但其实他自己也是，因为一个谦卑的人才会愿意去正视自己的问题，并懂得依靠神来改变自己。
是呀，当先生说他强势，小轩没有恼羞成怒，而是静下心来反思，求神光照自己，操练自己放下控制欲，因此他们的夫妻关系才能够走出僵局。而小轩更多看到自己需要修正的地方，先生的优点也才得以释放。
是的，这充分地说明了，在一个家庭当中，当女人放下控制欲，男人在婚姻中应当做头的领导力才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说，家庭秩序摆正了，夫妻关系才会和睦亲密的发展。那如今我们的这位小轩姊妹，她已经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愿小轩的故事能够帮助婚恋中的姐妹们有更多的反思成长。
这个家是上帝向你见证他的应许，不要动摇，不要怀疑，要坚定地走下去。
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对我们今天节目所表达观点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a 良友的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式、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一个家是你梦寐以求啊，我们一起走过了多少跌跌撞撞，一路上是你陪着我成长。一个家让飘荡的船幸福的归航，一个家可以让你把心放下。相爱是我们坚贞不变的信仰，有神与我们同在，相信未来的路程会不一样。你们幸福的见证让我们再次看到了